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都会想到说，我今年有什么可感恩的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分享可感恩的事情。我们或者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今年非常顺利，职位提升了，或者是涨工资了，或者说你的科研成果发表了，或者说你的销售业绩呢比别人很突出，这些都是我们感恩的。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很听话，孩子顺利毕业了，或者说进大学了，那个像我们家那个温迪经理结婚了，我们这都是我们感恩的地方。这些虽好，但是我们更感恩的地方，我们应该回归到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家里边的人，所以要感谢我们的天父，天父赐给我们一切，天父使我们可以和周围的人和好，天父可以让我们在世上，虽然这个世代非常邪恶，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知道这个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我们久留之地是在天堂，应该是非常美好的地方。也感谢主呢，让我们在神的家里边的我们的人民一点一点的成长，我们可以知道天父的一点点旨意，我们可以胆量一点一点的增加，我们可以给那个周边的生人，从来没见过的生人递那个福音担当了，可以传福音了，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感恩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是借着那个诗篇136篇。相对来说不长也不短这样一个诗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诗篇。那么今天读呢，我读黑色的字体，大家读那个蓝色的字体，好吧？我们一起来。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呈现那独行大奇事的，呈现那用智慧造天的，呈现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呈现那造成大光的，他照日头管杯咒，他照月亮星宿管黑夜。称谢那击打埃及人之长子的，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他施展大能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称谢那分裂红海的，他领以色列人从其中经过，却把法老和他的雄兵推翻在红海里。呈现他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的，呈现他击杀大君王的，他杀戮有名的君王，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又杀巴山王恶，他将他们地赐，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他就把我们脱离别人。他赐粮食给还有血气的。我们要称谢天上的神。我们做一个祷告。父啊，你的慈爱永远长，从亘古到永远，从无私到无终，是吧？你拣选我们成为您的儿女，也看过我们每天在世上的生活，是吧？您本是善，您就是爱，也教导我们如何在神的家庭当中活出这份爱，行出这份善，是吧？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日的时代里边有颗感恩的心，感谢天父，感谢基督圣灵的引导，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得胜道路上增长加恩，必赏加力，能在这个世上做美好的见证，让基督的福音传回我们 遇到的每一个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志，是吧？求主在我们的言行当中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所说的、让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荣耀基督的名，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这个诗篇136篇，我们刚才大家读了，他的慈爱永远长，是26节。我们说诗篇是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是唱出来的，我们不会唱他们的。我最近那个跟着那个网上自学那个希伯来文，他们中间老唱，就唱几首歌，一首也不会唱，跟不上。他们是唱出来的，也就是后面我说他的在永远当中是副歌，前面就是主歌，就是主歌也很短，副歌也很短，但是副歌是重复26次，所以这是26节经文。那26节经文，这个我们看那个神的名字就是4个字母。希伯来文是从右边到左边，右边第一个是要的，第二个是 hey， 第三个是 wow， 第四个又是 hey。 那希伯来文的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据，就是说要的是第十个字母，所以它是十，爱是第五个字母是五， wow 第六个字母是六，所以说10565加起来正好是26。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美好的数字游戏，数字游戏。这个副歌我是重复26次。因为神的慈爱确实是永远长存。那么这个136篇它曾经在历史上，在旧约里边，它曾经是诗篇里边最后一篇。因为他们在不断的编辑过程当中，那最后的形式是我们今天的形式。曾经有一段时间136篇它是最后一篇，所以它的慈爱永远长，永远长。那这整个经文里边可以体现这样几个特点。神是善的，神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拯救的主，他也是引导的主，他更是得胜的主，是产业的主，是生命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依靠，这就是我们的磐石。下面我们一点一点来分享。一开始说我们要称谢耶和华，那么在虽然26节，但耶和华只提到一次。我们之前学过117篇，有2句话出现3次耶和华，所以每一个诗篇都有它的特点。那么说他本为善，就是耶和华他本质上就是善，他不需要做什么来说证明他是善，他就是善。就像约翰一书4章16节，神就是爱啊。这个经文很短，我们知道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以及约翰一书同一位作者4章16节颂言神就是爱。所以神就是爱，神就是善，他本身就是善，本身就是好的，不需要做什么来证明。像说我们世人，我们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我们去帮助别人，我们受了委屈也委曲求全，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那个证明到一定程度觉得很累，突然有些爆发了，我再也不证明了，也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但神他自始至终就是真实的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的爱，他爱世人，创世之初就准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拯救世人。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我们知道神就是有一位，只有一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那么特别之所以说万神之神，万主之主，是因为当时在这个迦南地，我们说迦南地呢有很多的假神。我们在那个亚兰这个地方，就是现今叙利亚，特别有巴利、亚瑟拉、亚斯他路、哈达、利斯佛。那么有的说呢，亚瑟拉呢就是亚斯他路，那巴利和亚斯拉呢他们是夫妻俩，那假神呢他们都有家庭的，假神又会生孩子的，那么这是在亚兰地方。那整个迦南地主要是敬拜就是巴利和亚斯拉，还有那个这边是这个菲利斯这边，巴利、亚斯拉还有大拱的。我们知道那个大拱，他们把那个我们这个约柜掳去以后放在那儿，那个大拱第二天晚上就掉到门口去了，所以最后他们就想方设法怎么样把那个约柜要搬回去啊。亚门他们敬拜的是摩洛，摩押敬拜的是基林，亚门和摩押就是罗德的那俩后代。所以说当时有很多的假神，所以这边诗人说那些都是假的， 唯有一位是真的，就是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唯一的上帝。这个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也就是他是掌管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的权柄之下。所以大功要，就是这个大功才会成他的神学座上，在倒在地上，胳膊断了，腿断了。所以，只是一开始定调，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啊，我们多荣耀，我们敬拜至高无上的神，不像其他的宗教啊，今天那个泥人呢，那天刻个木头啊，待会雕个石像啊，他的慈爱永远长，慈爱这个字叫哈西，它总共在旧约出现241次，我们有时候翻译成慈爱，有一层翻译成恩慈，有时候翻译成怜悯。不是翻译成摆好、信实，不管用什么样的词，都难以完完全全表达那个神的慈爱。的每一种翻译呢，都代表他慈爱的某一个侧面，也就是神的慈爱是多方位的，多到多少呢？多到无穷尽。但是我们仍然用我们不同的言语、不同的词汇来表达他的慈爱，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人又是有限的，人的言语表达更是有限。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时候，大概我们的形体语言，就是我们的面部表情，我们肢体语言，占到50%的成分，剩下的50%才是拿言语来表达的。所以这是神的慈爱，神拿泥土造我们，又把他的自由意志给了我们。如果说我们生孩子的话，如果你知道这个孩子生下来不听话的话，你有勇气生吗？如果你知道这个孩子生出来非常叛逆不听话的话，你有勇气生吗？肯定不生嘛。但神知道，到了这个人以后，给了他自由意志以后，他会叛逆。就是亚当、夏娃吃那个智慧树会叛逆，但是神的爱，就是因为神的爱是无穷的。包括人类的叛逆，人类再叛逆也是有限的，因为人本是有限的，所以他依然敢创造人。人的慈爱是长久、永永远远的。这边耶利米书也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历代至上。这都是不同的作者，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100篇第5节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性情直到万代。所以很多地方都表达了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无始无终。我们就在这样一个无始无终的爱的环抱当中度过我们的每一天。这边提到说，神也是创造主，他创造大光、小光、月亮、星宿。耶利米书同样讲到，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胸膛。这边有一个图，太阳周边的那个星系。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地球离太阳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太近太热，知道吧？如果我们去过那个，就是说非洲某些热地方或者洪都拉斯，经常90多度、100度、80度，因为他们经常一年四季都很热，那个时候也是70多、80多度。靠近太热一点，那根本受不了。远一点，冷也受不了啊！到那个比那个东北再东北的地方，零下50度、60度，那怎么生活呢？我们知道氧气、氮气都有一定的比例，氧气比例再高一点，粮食不够吃。你吃一天吃3顿饭根本不够呢，可能每次都要吃饭，因为氧气太足了，你新陈代谢太旺盛了。但氧气要低一点，你都代谢不了，吃进去肚子消化不了，整天那个胃口和那个石头一样。所以说，这些神的创造都是很精确的。地球它这么自转，有一定的角度，任何角度，那不是冷就是热。这些都是说神用智慧建立世界，聪明铺张穹苍。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宏观的世界。我们知道那个黄山，这是两张照片，日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就是说的黄山很漂亮。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出去旅游的时候，不光看美景，要美景要和神的恩典联系起来，要感谢神，要赞美神，随时随地述说他的恩典。 那五月其中我放过泰山两次，放过华山一次，黄山没去过啊。当然没去的回一定要去，因为将来在天行列里边看的比这些更美丽。我今天讲一下这个微观的世界，因为这是我的专业啊。人被创造，我们有这个大脑，大脑里面有那个大脑那个神经细胞，这是一个左边这是个典型的这个细胞，有一个细胞体，还有一个周突。那周突呢？上边我们看的偶联一样，一节一节的，这都是传递电信号。电信号就在那个偶结断开的地方，一样一样的跳跃式的传导。那么这个右边这个是我们说细胞都有一个细胞膜，它放大以后呢，细胞膜上有不同的蛋白质，蛋白质呢可以使那些无机的小粒子呢通透，但通透不是随意的，有钠通道，钠通道一开放。钠离子从细胞膜进入细胞里边，那么这个细胞就活动起来了。那活动不能一直活动，都要停息下来呢。所以停息下来的时候呢，要停息呢，就是说，要钾离子从这个细胞里边要带到细胞外边，因为两个都是正电荷，带到电的又恢复到平衡。那个这样进来的钠离子不是越来越多，出去的钾离子越来越多吗？怎么随时恢复平衡呢？就有一个钠钾泵，泵在哪儿？把进来的钠泵出去，把那个出去钠钾呢又泵回来，随时处在一个动态的状态。这就是说，神经元的活动都是靠简单的钠钾离子，而这个蛋白质呢，什么时候开放，什么时候关闭，都是有它的规律在里边的。这是很微小的事件。我们大脑皮层我不知道有多少细胞，大概有上百亿个细胞，每一个细胞可以和上千个接触点。我们说。左边这个细胞体边上枝枝叉叉，那些叫树突，和周围其他细胞有很多的接触点。所以，我们想一想，光大脑皮层这一块，我们就是一百亿的一千次方，这还没有说到胶质细胞。胶质细胞是神经细胞数量的好几倍。所以，我们的大脑皮层非常的复杂。我们为什么能够思考？我们为什么能够记忆？能够思想？就是靠里边这些钠钾离子在那儿随便动，按一定的规律，电活动，随便的动，有一定的规律。如果没规律的话，我们就生病了。只是说呢，大脑皮层这个细胞，下面看看这个图，我们看这个红的，下边有一坨，上边像那个树那个很整齐那个的这个凸起，这是小脑的一个细胞。啊，今天的研究就是这样，他把一个染料可以打在一个细胞里边，这细胞的每一个空间都充满这个染料，我们这边是红的，所以这是一个细胞。所以小脑里边，我们说小脑主要是管运动的，有成千上万这样的细胞，你说能有多复杂呢？所以我们不要是认为说我们做事是想当然的，你有能力，你有什么能力呢？如果身上你的钠通道开放不了。那你一点能力就没了，你就不会动了，你的腿也动不了，胳膊也动不了，更不用谈思考了。所以说，神是创造的，他不但掌管宏观的太阳、月亮、星宿，他也创造了我们人体内非常精密的自然规律。我们就是靠这些自然规律，我们平常感受不到的，来度过我们的每分每秒。你说我们应该不应该感谢神？因为诗人是从创造开始，一直谈到以色列人的救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之后，他们抱怨神听见了，要带领他们出来，但法老不让，所以行了10个神迹。那每一个神迹呢，基本上都是对应的埃及当时所崇拜的各种各样的偶像，特别是一个青蛙头人的生长啊，他们还有这个狮子头人身啊，但是就是埃及人这个想象也挺丰富的啊，这就是它里边这个钠钾通道来回自由的运转，想象就是一些偶像。这个呢，蛙的头人的身子是管生育的，管生育的。法老不听话，就让那河里边的青蛙都上来，最后青蛙死在各个角落上，管生育的。怎么没有能力了呢？所以这些都是偶像， 每一个神迹都击打他们相对应的每一个偶像。这边讲到，耶和华就照摩西的化形，安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这就是，所以在十灾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出来了，是行走在旷野。那么这个图呢，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大家比较公认的，整个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在旷野四十年过红海。我们让摩西领几百万的百姓到了红海边上，突然间没办法了。那神借着夜的东风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呢过了安定。那后边的追兵，埃及法老王，他们数百辆的那个兵车也进下，完了呢，水又合起来，把他们淹没在其中。那么这个事件，圣经记载，别的书上是没有记载的。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甚至考古学家都在不断的研究这个事件到底是真是假。那么这是个这个苏伊士湾，我们知道红海有两个湾，一个苏伊士湾，一个是阿卡伯湾。那么标记这些红点呢，都是不同的学者研究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在这些地方过的红海，在可能这些地方是西乃山。我们刚才谈到的西乃山呢，主要是在这个西南半岛这个红点，那么这个曲线就是说，这是不同的路径，学者研究不同的路径。那么其中近些年有一个比较路径，就这个路径呢，就受到很多学者的瞩目，就是他出了埃及以后，是直接过了西南半岛，在阿卡伯湾，就是另外一个湾里边过了红海。那么这就是一个新的这个曲线。我们知道说在以林他们有那个72棵那个树，完了有那个12个那个泉水，在那个利非金安是出水，那么在西乃山最后这样。下面我们看看这个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在这个阿卡伯湾，在这个海底呢看到这样一个图片。那么这个图片呢是说肉眼很近的看见，他们有那个金属探测器。那么外边呢是那个就是说那种珊瑚，就是说感觉上就是说在原来那个笼子掉下去以后呢，很多珊瑚呢生长在这个笼子上面，形成这样一个形状。那么他们在旷野里面当然有火柱和云柱带领他们，所以他们是日夜兼行啊，日夜兼行。这是我们说的那个在那个新的路线图，这个以林这个地方只是现今，这儿这边依然有那个有树，完了这边呢也有泉水。依然有水，就是这个地方。当然前面讲的那个路线图，典型那个路线图，在以林那个地方也有树也有水啊，有不同的证据，只是半是出水。这边呢我把一个多小时的一个影片剪辑成七分钟，大家看一下。那个线是不是没声音了？
East towards the Red Sea.
This is Holy Land site. 这样一个
South Pink East towards the Red Sea here.
是这个他们。
So Scripture says, hence
God led the
people around by the way of the wilderness.
wilderness. Now that's key.
旷野,
to the Red Sea.
西南半岛,
and the sons of Israel went up in martial array from the land of Egypt. Moses took the bones of Joseph with him, for he pillar of fire by night to give them light, that they might travel. Pay really close attention, so that they might travel by day and by night. Also been found in the Gulf of Aqaba, finger of the Red Sea, in the area of Nueva Port, amazing evidence of coral growth on objects that look like old chariot wheels, axles, and so forth. It has been found on the shore across from Nueva Port on the Saudi Arabian side, these same figures. So you can see in this video here, amazing coral figures that look like axles, that look like chariot wheels, and they're just all strewn out as you go from Nueva out into the Red Sea, and then on the shore coming up out of the Red Sea on the Saudi Arabian side as well. Now, you should know that coral doesn't grow in sandy areas. It must have rock or something solid to grow on. And this area where they crossed is just pure sand, so these figures are tremendous evidence of chariot wheels that would have come off from the Egyptians as they pursued the Israelites. The area where the Israelites would have camped is large and can accommodate 3 million. It says that they were hemmed in, it says in Exodus 14. But Moses said to the people, do not fear, stand by and see this. And the sons of Israel shall go through the midst of the sea on dry land. As for me, behold, I will harden the hearts of the Egyptians, so that they will go in after them. And I will be honored through Pharaoh and all his army, through his chariots and his horsemen. Then the Egyptians will know that I am the Lord, when I am honored through Pharaoh, through his chariots and his horsemen. The angel of God, who had been going before the camp of Israel, moved and went behind them. And the pillar of cloud moved from before them and stood behind them. So it came between the camp of Egypt and overthrew the Egyptians in the midst of the sea. The waters returned and covered the chariots and the horsemen, even Pharaoh's entire army that has gone into the sea after them. Not one of them remained. And once again, you can see in this video these chariot wheels and the remains of what God did and how he caused confusion to the Egyptians as they were in the midst of the sea. But the sons of Israel, the people feared the Lord, and they believed in the Lord and in his servant Moses. So they had witnessed this astounding miracle, and they are just in a state. They're in what is called Midian. So now let's look at all these places and miraculous events throughout of the Israelites using the evidence of the places they would have camped, an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ossible travel routes leading through this wilderness. So now their journey begins to Mount Sinai from the beach here. In Exodus 15:22, it says, then Moses led Israel from the Red Sea, and they went out into the wilderness of Shur. And they went 3 days in the wilderness and found no water. When they came to Marah, they could not drink the waters of Marah because they were bitter. For that reason, it was named Marah. So quite after their time in Rephidim, it says in Exodus 19, in the third month after the sons of Israel had gon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n that very day they came into the wilderness of Sinai. They came to the wilderness of Sinai and camped in the wilderness. And there is the camp in front of the mountain. So to this point, the Israelites had been gone from Egypt for about 8 or so weeks. They probably arrived at the Red Sea about a week or less from the time they left Egypt. Then they went 3 days into the wilderness and camped at Marah. From Marah, they went to Elim, where they camped for several weeks. We then find in Numbers 33:10. 当然这个也不是定论说这个就正确前面的就错误也就是有不同的路径学者呢有不同的研究得出来不同的结论但是不管哪一个结论我们的信心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呢就不再靠这些考古考古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但我们呢完全不再依赖这个考古好像你考出来我们就相信考不出来我们就不信了考出来你看见你信吗 东西不是我们的信，因为我们的信呢，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东西，我们相信它才是我们的信。比如说天堂，我们没看见，但我们相信有这个天堂，我们有一天要去那个天堂。所以那个他们在旷野40年逗留，因为不听话嘛，他40年逗留。那最后呢，他们要进那个迦南地。在进迦南地，在约旦河的东边的时候，他们就打了两个胜仗。一个呢，这边说的说亚摩利往西宏，这个在右边这个图有西宏之地，这个地方叫西士本，他是亚摩利人，西宏打败完了呢。又把再靠北边一点的左边这个图，还在右边这个巴山王噩，这两个王活捉了，把他们的财产，把他们的地都被那个以色列人，神都借着这种战争借给了以色列人，后来就给了那个迦得，给了那个流便，还有马拿西，他们两个半支派呢，看见东边地好，说我们就留在这边吧，所以说摩西允许他们，但是他们必须跟着弟兄呢。过河去继续为弟兄征战。所以呢，我们人征战看起来是靠我们自己，看起来是以色列人打仗，但是呢，神是把这些人交给以色列，以色列才打胜仗。如果说神不把这些人交给以色列，那不是胜不了的。比如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第一仗耶利哥城好像没怎么打，大喊几声城就倒塌了，这太容易了，埃城又那么小，耶利哥城的城墙有3米宽，埃城那么小，我们上去几千个人就过了。神没有把埃城交给他们，所以他们是损失惨重。所以说，只有说神把这些人交给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才能够打胜仗，否则以色列人总是吃败仗。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旧约，包括大卫说，就问神说：“我可不可以上去追赶他们？可不可以上这个大地？”神说：“可以，那就必胜。”神说：“不行，你要去了，总是败仗。”所以，我们现今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已经习惯于，尤其在美国，我们已经习惯于运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搞定一切的事情。我们不求神，只有在极度困难当中，我们实在是过不去了，我们才求问神。实际上，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都应该祈祷神，感谢神，因为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他也是得胜的神。所以把这些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那么那个约旦河西10个半支派都赐给了那个以色列人，我们就是说从南到北都给以色列人，可以给他们产业，让他们在那儿耕种，让他们变得生产。因为之前他们都是在旷野里面40年吃的玛纳，等一过了约旦河以后，吃了基甲地的第一口粮食以后，玛纳就止住了，让他们吃当地的粮食，所以他们要种地。所以这个我们知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他们不听神的话，士师记里边400年他们过得很惨，经常被周边的国家来骚扰来侵略，因为他们不听话，神借着周边国家来管教他们，因为神管教他所喜悦的儿女。包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件你前思后想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情，也不是因为你犯罪的事情，那么这是神特别许可发生的，为了借着这件事情让你和他的关系更美好，让你的灵命有一个更大的提升，让你看问题的角度是多方位的，看问题的层面就像是从天上看地下。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所以他们经常被人欺负，所以神就兴起不同的士师来拯救他们。我们人软弱的时候，我们希望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帮助，那神也帮助软弱的。实际上按那个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我们得救这些人都是软弱的，但凡有点能耐的人都是自己搞定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能让我们软弱，感谢主让我们碰到困难能够回转过来归向他。如果说我们没有困难，我们会自己勇往直前的，直至破的碰的那个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人头破血流也不会走。因为就有这样一股顽人说世上没有神，偏行己路到底。所以神顾念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神都知道。就我就经常掉一根头发说啊，神知道我又掉了一根头发，细微之处我们想到神的对我们的看顾。 神言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就是说脱离那个周边的非利士人啊、摩押人、亚门人、亚兰人那些。所以诗人在这边从创造一直到他们出埃及，一直到他们进迦南之地，在迦南之地如何保守他们，如何赐他们丰富的粮食，神是赐生命的主，我们能吃能喝，这都是恩典呀。如果你感受不到，是你的胃口没疼过，如果你胃肠道疼过，患过胃肠病，你就感受到哦，能吃能喝真是神的恩典。如果你失眠过，你更能感受到这个能睡觉真是一大恩典，你能吃能喝还是恩典的。因为你想，我有几次就深更半夜睡不着，睡不着，反正我也知道我不是一个经常的毛病，那睡不着就在那儿想这想那，好吧？就是如果你长期睡不着，有一阵子我大姨子睡不着，每天我们家那个微信群里面都是各种医治那种睡眠的偏方，那大概加起来我想有100个都不止，但我想没有一个有用的。直到儿子结婚了，孙子生了，再也不失眠了。所以说，世上的这些办法非常之有限，唯有回到神的家中，靠神，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安稳的生活。神赐给迦南之地有小麦，有冬小麦、冬小麦，冬天种，夏天收割。他们也有大麦，小麦是细粮，大麦是粗粮，大麦是粗粮，所以粗粮就是那个口感不好了，就是。那大麦呢？成熟时间比较短，比如说他们10月份种下去，就我们的10月份种下去啊，他们等到月节就可以收割了啊，时间短，也有那个冬大麦，也有那个冲大麦，还有葡萄。我们知道那个两个担子抬着一串葡萄，知道吧？所以比这葡萄大多了，这个可能10个都不顶一个。你两个人抬一串葡萄，那葡萄都有，那都有几十公斤重啊，如果5、6斤的话，手就提上了，知道吧？无花果，这个无花果树啊，根据在不同的地方，它的采集时间长短不同，有的地方可以从5月份一直采集到隔年1月份。所以耶稣碰到一个无花果树的时候说："你应该结果子，但那个呢是通常摘果子的时间。"但耶稣说："你现在应该结果，但你没有果子，所以咒诅他，所以他就立刻就枯干了。"就类似于这种的。它是从5月份被采到1月份的那种树啊，所以这是无花果。还有橄榄榨油啊，最精细的橄榄油就是圣殿中也能用这个油。所以神给他们预备了丰丰富富的粮食，荒野里边玛拿，迦南地有不同的粮食，他们的采集是一年四季可以持续进行的。那回想我们今天，虽然我们不种地，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是神让地里面出产粮食，神让借着高科技，有极少部分的人种地，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粮食来喂养我们、供养我们。神更是赐下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灵得以和神和好，我们的灵可以和神沟通。我们有神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就是物质的，灵里边的，神都供应我们，神都保守我们。所以诗人在这边最后结尾又回到像第一句一样说："我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感谢，我们表面上看到这些东西都好，我有疾病了，肚子疼了，不疼了，头疼不疼了，睡眠能睡了，感谢人好。但是我们这个要把这个联想到神的源头，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依然落在苦难、黑暗和死亡当中。所以当我们从根子上能认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一感恩的时候，不是彻彻底底的。啊，就像之前有人说的，说上台认罪，别轻描淡写的，要好好的认，彻底的认。啊，所以我们感恩也是，别轻描淡写的说句感谢神，1秒钟之后就忘了。我们要自始至终，不光是十一月份感谢，每天360天都应该感谢神，因为他的爱，我们细细思想， 充满在每分每秒当中。所以神才说，我们得货财的力量也是神给的。如果神让你的细胞运作不正常，你无法正常思考，也无法得到人们认可的正常的工作。但是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美意，有些东西我们不明白，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所谓的残疾，他的四肢活动就不健全，或者说脑子有问题。但神既然让他活在这个世上，都有他的带领，只是说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就相信神的爱充满每一个角落，充满每一个家庭，充满人的一生，从我们出生到临终离开这个世界，神的爱是充充满满，丰丰富。所以我们这边用诗篇108篇来互相勉励。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惩治大大穹苍。另外我也感谢了我们弟兄姊妹，因着主所给你们的爱，因着你们对爱的深深的感受，我们这些年拆船基金不断的增加。那今年我大概算了一下，这个不是说很精确的，但差不了太多，说最精确的在班弟兄那5万5。这5万5里边呢，它是这样分布的，有40%是用于那个洪都拉斯的印第安，这就是弟兄姊妹奉献的，去年奉献的22,900块钱，我们分两次给了 Living Hope。那么剩下的我们有万军是8.73%，就是说上一次我们那个王子们70多岁，将近80岁了，在我们中间分享真的恩典。我们有教会财产基金里面专项拨款，有弟兄姊妹的奉献，还有洪都拉斯教会是建立当地教会的牧师，给他们培训那个牧师或者培训当地的妇女同工的，这个是4,000多块钱。还有一个是这边是建立那个埃卡教会4.99，因为这是说两个监狱里边的犯人，他们刑满释放以后，其中有一个是提前释放，因为表现好，他们在当地一个教会，他们做那个儿童的事工，如果大人敬拜的时候呢，儿童就没有去处，所以他们在教会的旁边建立一个大概是60平方米的这样一个教会。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是在年初二月份，就是今年年初二月份，说他们就是说开始动工打好地基了。当我们八月份去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墙呢盖了大概有1米高的墙，也就是说从二月份我听说到我们是六月份去的，盖了1米高。为啥？因为他们没钱，他们有一点钱奉献接待队停之后他们盖上一个。所以我们就很有这个就是感动，我们后来和知识会分享，就我们教会愿意，因为他整个全部盖好有4,000块钱。我们今年有那个弟兄姊妹奉献那个财产基金，当时是3,900多，接近4,000块钱，所以我们就拿这个钱支援他们盖塔啊，所以建立一个教会。那么在下边还有那个其他的，这边有一个9.82是短宣的，作为短宣，这个就是说我们教会今年是拿出6,000块钱吧，就是补助弟兄姊妹去洪都拉斯，我们每个人帮助40%吧，这个是。剩下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我们有那个支援那个就是说北京的牧师，我们也支援那个就是说教好品的教员职工，我们也支援那个回教国家的一对夫妇带着2个孩子，他们去那个今年是16年了，我们一直也这20多年不止20年，应该30-40年了吧，支持那个台湾屏东也是一个孤儿院，我们也支持那个就是说北美那个 Young Professional 今年施工，这是我们去年总共加起来是5万5，所以我们教会包括那个特别奉献和经常奉献加起来大概在20万左右，我们有5万多用于拆船施工，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我们神供给我们丰丰富富，我们不能像老底家教会一样借外己有，不闻不问，不冷不热，我们应该把这些资源放到有需要的地方去，让他们在神的前线做了美好的见证，传了恩典的福音。所以我们感谢弟兄姊妹的从爱心奉献，我们希望在传扬主福音的道路上大家是 力上加力，登上加恩，让我们同做主公，多做见证，让更多的人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家里边真正的感谢神。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话语，感谢世人从创世到以色列人的拯救喂养，来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神的杰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和式样。主啊，我们已经是神国的儿女，我们已经饱享天国的福乐，我们已经享受到基督给我们永恒生命的盼望。主啊，我们也感受到在基督里边得胜的那种滋味。啊，求主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非常末日的时代里边，能够靠着主有一个得胜的生活，靠着主有平安喜乐的生活，让众人看到有了基督就是不一样，有了基督就有盼望，又有了基督就有平安。把求主带领我们在座的或者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正从这颗感恩的心将我们自己卸在主的脚前，这是主所喜悦的，也是我们应当做的。主啊，让我们能够查验主的旨意，能够在主十字架的道路上靠着主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大家。